前面所说的总名啊，阿难当知泥足道场消了诸念，其念若尽，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余，一妄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地，这是正修。如明目人除太有大油暗，金性妙境心未发光，此证名为身印俱移，这是没有破身印之前的情况。若目明朗，十方众开，无破油暗，明身印尽，这是破身印之后的情况。世人在这超越杰出，这是功能破身印之后能够超杰出啊。众生就在这个人生由生老病死，万物由生住异灭，世界由成住坏空，在这个时间上在哪里轮转不息啊，所以现在就可以超出这个境界，叫做超越杰出。观其所有坚固妄想以为其本，这是众生我凡尔之的坚固情况，所以由这个生运啊，这是总名。下面详辩，详细辨明十种印魔的这个境界啊，这个详细辨明十种印魔的境界啊，这个情形在各部这个注解当中啊，它都有很好的这个说明啊，但是这个下文所说的摄印的十种境界啊，不一定按照这个次序啊，所以这个楞严文句里面解释说，或先或后，或发不发，或由并发，或复重发，是非一致啊。金丹次第强烈，令行人知识深应进而啊。所以这后边的十个境界不一定是怎么发出来，或者是后边的会先发，或者是按照次序先发出啊，或前或后，或者是有发出来就是发，或者是不发不一定会发啊，或者是有两种三种并发，会付出发过之后再重发啊，这个情况是非一致啊。现在只是按照经文的十个名目按照次序来做说明而已啊。那么详辩的第一，这里不另外建立题目啊，不另外建立题目，就是按照这个时段呢、我按照这个时段把经文呢一段一段分清楚啊，都由这个起合啊，一看就可以知道后边就是接受群邪这一句是结束啊，开头第一第二都有阿难，第三以下就是右移啊。先讲第一个，阿难，当在此中金言妙明，四大不知，稍显之间深难出爱，此名精明留意前进，此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着圣心明善境界，若着圣洁即受群邪，这是第一种。这第一种的名称呢、每一种注解都有它的名目，楞严文句里面叫做精明外意深难出爱，精明外意深难出爱啊。阿难，佛要讲这个摄印的第一个魔境之前，先叫一声阿难，让他注意啊。当在此中，当指这个正在修持的功夫的人啊，在这个中间，此中，此中就是前文总名所说的如明目人除太油暗，除大油暗，金性妙境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身印俱移，就在这个此中。说到这个此中啊，我又要提出这个楞严经讲义啊，这个圆云法师讲义里面的文字来做参考啊。楞严经讲义，圆云法师的讲义啊，在解释这个此中， 解释此中的时候啊，他引用这个楞严正脉的文字，引用正脉的文字啊有四行多，他这个文字这样写，如明目人除贪由安，再说把前面那两句话搬过来，如善心时对目前现境唯觉一句光明，诚不觉知余处皆暗，今在定心比如黑夜对一时灯光，而室外无边昏暗了，皆所不知。一旦去而不顾目前现境，专注反闻，但觉无边法界而现境都失，觉得十方世界黑暗，比如吹灭四灯，视野没了，通天彻地，分身黑暗，如明目人处在幽暗之中，龙潭吹灯，发明之山，即此境界也。这一段，这一段文完全是抄的这个楞严正脉，不过中间呢，他加了一两句啊。楞严正脉原文是写说：善心时，但对目前现境唯觉一句光明，诚不觉知余处皆暗。这里啊，讲义加上一句：今在定心，今在定心。讲义有这一句，而这个正脉是没有的。正脉接下去就是说：比如黑夜注意是灯光，而室外无边昏黑啊。无边昏黑也啊，无边昏黑也啊，而这里只写了无边黑暗，还加上一句皆所不知，皆所不知，今一旦不顾目前现境，这里有金字，正脉有金字，而现在讲义没有，专注文中无边法界啊，那么这里就写着专注梵文。但觉无边法界，读但觉两个字，此定成就，正脉有此定成就这一句，这现境都是此定成就这一句啊，现在讲义里面没有，方觉十方世界黑暗啊，这里写着我觉得十方世界黑暗，比如吹灭四灯，视野没了，通天彻地，分身黑暗，故曰如明目人除贪由暗也，龙潭吹灯发明的山，镇定入此山脉也。这是正脉。还有一点需要知道的，正脉原文呢，它是解释前面总名，解释前面总名，如明目人处在幽暗。正脉原文是解释这一段，如明目人处在幽暗的这个文字之下有这一段文。讲义啊很特别，他前面解释的时候不用这一段文，而搬到这个详辩的这个第一境界啊，第一境界里面此中，他要解释这个此中啊，就在此中当中加上这一段文来做解释啊。他这个用意啊，我认为他想可这样子讲好像是比较容易明白，因为前面总名呢，最后边的别说会比较有个案。现在我总名里面不说，我搬到别说里面呢，一解释就先提出来讲，这样子可以连贯下面十个境界。所以他后边呢，讲义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后翻言此中则皆即此中。这个文字很怪啊，普通人是看不懂的。后翻言此中者皆即此中，连来两个此中，后翻言此中者皆即此中，以后啊凡是有讲到此中两个字的都是这个此中，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此中，后翻言此中者皆即此中。可是这位老人家他没有注意到后边不是此中，哎，闹出一个笑话。怎么说，这里是当在此中，第一是当在此中，可是第二以下呀都是此心呢，通通都是此心，一直到第十都是此心呢。我想他这个此中啊要连贯下去连不起来， 后边没有始终啊，后边是始心而不是始终，所以这个老人家他写这个文字的时候，可能写过之后没有再看了，啊，家己无骨看，没有再看了，所以发生这个始心跟始终啊碰合啊为一。他们文字里面讲什么，现在不做解释。假如顺着这个文字重新解释的话，我只这一段文我有讲过半天了，啊，不做解释，不做解释，为什么念出来呢？这是说明这个编注解的人啊，很会抄文字，啊，文抄工也会要善抄啊，不善抄抄出笑话来也不是办法。他这个抄法呀，把前面的文字搬到这边来，总名搬到别说。他有他的用意，而这样中间加上这么一两句话就可以当作注解，非常聪明啊！我认为圆云法师是很了不起，像这种文字普通人是不懂得这样搬的，普通人他只是能抄在这个前面总名之内，他不会搬到后边来啊，搬到后边来必定有他的用意啊，而且他搬到这边来他可以连贯后边十个，所以我觉得啊，圆云法师他的智慧啊好像要超过正脉啊，啊，很了不起。不过如果没有正脉的原文他也抄不出来啊，他抄前人啊，他总是能看得出这个道理，可是他有这个智慧能够这样办，这不容易，提出来给诸位做参考，看注解要像我这样看啊，才能得到真实的这个对注解的了解，否则你只是这样囫囵吞枣的看下去没有什么作用。这里他这个内容啊，我需要说明的就是最后两句啊，正脉的最后两句，龙潭吹灯发明德山啊，即此境界这里写的即此境界也原来的正脉啊，他说即得此三脉也，就是得到这个三脉啊，那么这个龙潭吹灯与发明德山这两个这个公案啊，如果不说，没有去看过禅宗的公案，不会知道的。啊，我比较多事啊，把它搬出来说一说了啊。先说龙潭，龙潭啊，就是唐朝的这个龙潭崇信禅师，他的法名叫做崇信，崇拜的崇，信心的信啊，龙潭崇信禅师啊，他的家是在这个天皇寺的旁边，天皇啊，天皇寺的旁边啊，天皇寺有一位道悟禅师，参禅开悟的人啊，而这个龙潭崇信呢，他在家的时候啊，是做饼子的，做饼卖的，做饼给别，专门做饼卖食品啊。因为他家里做饼啊，隔壁天皇寺里有这么一个道悟禅师，修行参禅开悟很了不起啊，人缘很好，度众很多，因此这个崇信在家的时候还是个童子啊，小孩子十三四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就叫他每天呢、啊、拿十个饼去供养这个天皇道悟禅师，到天皇寺去供养道悟禅师。很特别呢，他每天拿十个饼呢、啊，不晓得什么样的饼，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啊。他拿着十个饼去供养这个天皇道悟禅师啊，而这个天皇道悟禅师接过来之后啊，随时就拿一个还他啊。他说：“这个饼啊，给你正福元寿啊，家庭平安。”小孩子他不懂啊，好、啊，我拿十个给你，你还一个给我也好啊。就把这个带回去，可是天天这样，天天这样子，凡是拿十个饼去，他就会给他一个啊，我这一个就给你天福增寿啊，给你平安。听久了会腻啊，小孩子听多了就觉得你为什么我给你的你又给我，又叫我拿回去，什么天福增寿，他就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一天呢、啊，怀疑了，他饼交给这个天皇道悟禅师，道悟马上就拿一块饼就还他， 这个饼给人拿回去啊，天父在手，再打平安啊。这个时候他就提出来问了，师父啊，饼是我的，我拿给你，你又要还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啊？大悟说，我还给你有什么不好啊？他也没话讲，是啊，你把饼还给我没有什么不好啊，我拿在路上就可以吃嘛，有什么关系啊？哎，他一想，这位师父是有道的，很有修行有道，因此他就发心了，师父啊，我要跟你出家，好吧，出家就出家嘛，他就五体投地拜下来就出家了，我毕竟是经过他的父母准许的。那么道悟禅师就给他取名字啊，他说你从前一向从福善，从是从福善，发心布施饼给我啊，那么你今天有信心发心出家，那你的法名就叫做从信吧。他从信的名字是从这样来的，可见古人啊为弟子取法名啊，并没有什么自拍不自拍的啊，还是顺着当时的实际情况而给他取个名字叫做从信。所以说龙潭从信禅师他这个从信的名字就这样来的。后来他跟这个天王道悟那边参禅啊，过了好久好久，长大了啊，到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参禅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啊，这个经过情形不能细说，这个因为不是完全讲历史啊。后来这个龙潭重庆禅师他就到了龙潭的地方住下来，住在龙潭啊，所以后人称他叫做龙潭重庆。那么龙潭是地方名，也是市名啊，他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人家称他叫做龙潭重庆禅师。这是前面那一段龙潭吹灯，先把龙潭说清楚，吹灯还没说啊。不过这个龙潭重庆禅师他的生灭的年月日都不知道，住是几岁也不知道，历史不明啊。从前人呢、啊、只讲究自己修行，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不像现代人呢、啊，为什么都啊这个年谱就玩出来了啊？他不是这样，所以结果这个龙潭重庆禅师的历史啊，只能知道这么一点点，其他不知道。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三。啊，龙潭吹的发明这三是地方名啊，叫做这三啊，有个这三寺，他的名字证明叫做玄鉴，宣说的宣啊，鉴就是这个鉴定的鉴了啊。这三玄鉴禅师啊，他是亲近龙潭重庆禅师的，在龙潭重庆禅师座下开悟了。德山他是四川人，四川简州人，德山在四川出家之后，他样样都是守规矩，按照规定佛的规定的时间20岁受戒，受戒之后啊，先专精戒律，在戒法律藏里面研究通彻之后，再去研究经论，研究经论研究通彻了，是真是可以说是三藏法师，善人讲说。他最喜欢讲的就是金刚经，他在家姓周，周朝的周啊，啊，就是里面有个吉字的那个周，他在家姓周，而他专讲金刚经，讲得非常之好，他著了一部青龙书钞，所以人家就称他叫做周金刚。周金刚啊，他姓周嘛啊，简别不是其他的法师啊，所以叫做周金刚。后来啊，他听到这个中国南方的这个佛教，哦，这个禅宗很兴盛啊，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听到这个话很不服气啊，做佛弟子要千山万劫下死功夫来持戒修行，怎么那么简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才不相信，我要把它消灭掉。因此啊，周金刚就出山来，就到南方，想要看看南方的佛教到底是这么一回事啊，怎么能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到了南方，快到龙潭的附近啊， 哎，肚子饿了。他把自己的注解的青龙书抄，那个时候都是手写的，都是一担哦。他挑了一担的这些青龙书抄跟自己的用具，来到快到龙潭附近的这个路边了，肚子饿了，抱着腰啊，肚子饿了，他看到路边有一个阿伯啊，老太婆，在哪里卖点心啊？他想，这个时候肚子很饿啊，我得买个点心，点一点心啊，否则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把这个挑着担子放下来，然后问那个卖点心的阿伯啊，我向您买一个点心吧。哦，这个阿伯很特殊，他不问这个你买什么点心，就先问说，你这个挑的是什么文字啊？你挑这一担是什么文字啊？他说，哦，我这一担是金刚经啊，这个青龙书抄。哦，他是先说青龙书抄。哦，青龙书抄啊，那是里面讲什么啊？青龙书抄里面讲金刚经，注解金刚经。哦，你注解金刚经啊，那你要点心，来，我先问你，你如果答得出来，我的点心不要钱就供养你，答不出来我不卖给你，你到别的地方去买。好吧，你问吧。啊，德山很自负的认为我这个没有问题，金刚经是我最拿手的，你问好了啊，有这么一种气概表现出来啊。这个阿伯就问了，我跟你说，金刚经里面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皆不可得，你现在要点心，点哪一个心啊？这下子给他问倒了。是啊，过去心也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三心皆不可得，我们现在要点心，要点哪一个心啊？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就没有点心吃的。心里想，南方佛教还是很特殊啊。啊，我讲了一辈子《金刚经》，就给这个阿伯啊，只问这么三句话，我就答不出来。这成话吗？心里想，这先筹想，不先筹想得不到佛法啊。因此啊，他就不计较了。他又请问说，这附近有什么这个高僧大德？这阿伯还说，这附近有龙潭，龙潭有一位法师禅师啊，崇信禅师。他听到有龙潭崇信禅师，心里就已经很欢喜，很敬仰，就到龙潭去啊。到龙潭去亲近这个龙潭崇信禅师。刚才这个三心不可得啊，后人都会运用哎。我听说七八十年前吧，还是日正时代，大冈山啊，曾请过一位法师，大陆的法师来讲经啊。他端点心去给法师吃啊，就问他，就这样问他，这法师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现在端点心给你，你点哪一个心啊？啊，那个时候那个法师怎么答复我不晓得，没有问到啊，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这是我后来我出家以后听人说的，可不简单哦，你不能随便讲金刚经，给人一问答不出来就笑话。这三玄鉴禅师到了龙潭崇信，到龙潭去亲近崇信禅师。哦，古代的人啊，亲近一位师父啊，那非常非常的恭敬。晚上师父在打坐的时候啊，就是龙潭崇信禅师在打坐，这个德善玄鉴他必定要站在旁边，站在师父旁边。师父是坐的，弟子是站的啊。那么师父坐多久就得站多久，天天这样站，这可不简单哦。你们做得到吗？我不晓得，我就是做不到，我不曾在我的师父旁边站过。您知道他这样天天站，有一天啊，站到半夜，脚很酸啊，很累啊，很累也不敢讲啊。做弟子要守规矩嘛，师父还没有说要休息，自己就不敢动，还是站在旁边合住掌。站到半夜了，这个他师父开口了，已经很晚了，你下去吧。 叫德山你下去吧，就说你可以休息了啊、哦，这么晚了半夜了你可以休息了，你下去吧。哎，这个德山玄鉴就下去，下去到门口一看，哎呦，家里暗暗飕飕啊，就回头来跟师傅讲，师傅啊，外头很暗，哦，很暗吗？很暗，来，我点个灯给你。他拿出这个从前的那个纸媒啊，纸媒不晓得各位听得懂吗？就吃这个水烟的，吃水烟的，这样的哈、啊。这个火就会燃起来，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这个基督教徒跟佛教徒在辩论啊，他辩论说，天主教是说上帝啊，佛教基督教说上帝，佛教是说念佛啊，他两个人比起来说，你的不如我了，说怎么不如我？他拿着水烟的这个纸烟煤就说，你念上帝看他会着吗？上帝，上帝。不会饶，是吧？我念佛就饶了，噗，哎，着了，还是佛教好，还是佛教好。这念佛佛都会饶，噗，噗，这就行了，念佛这就饶了。因此这个时候啊，龙潭中心并没有制取烟，不要搞错啊，他就是有这个纸媒的火，用这个纸媒点火点好了，噗，啊，就有火了，就传给他。所以呢，刚刚火着起来了，德山接的时候他就把它吹掉，德山刚接过手他就把它吹掉，所以叫做发明德山龙潭吹灯啊，发明德山龙潭吹灯是这样子吹的，火点好了拿给德山，德山接过手呼一口就把它吹掉，这一吹掉好了，马上德山就开悟了，五体投地就拜下去，如果你想要开悟，叫你师父点灯，点灯就把它吹掉哦，不吹掉不会开悟，他一吹掉他就开悟，吹掉为什么会开悟啊？王某在，你最好去问他，所以这个龙潭吹灯啊，发明的灯，他这个正脉的意思啊，就像唐朝龙潭崇信禅师，他把灯传过给德山的时候，把它吹掉，当下德山就开悟了，这就是叫德山证入这个山脉，证入这个山脉，这什么山脉呢？就是从如明目人处在幽暗之下，突然之间若目明朗，十方洞开，这一吹就十方洞开了，当下就破身印了。叫他入这个山脉，所以原来他这个文字啊是在前面总名，就是要解释这个如明目人处在幽暗，说到这个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不幽暗，说这个道理，他就是要表示说向龙潭崇信吹灯发明德山的开悟，让他入于这个山脉，这个道理就是相同的，所以我认为啊，正脉把这个话说在前面总名啊是比较妥当的，是正说的，就合乎前面的文字，正好有文字可以说明吗？开头的如明目人处在幽暗，接下去的若目明朗十方洞开。这十方洞开无复由啊，就是德山的这境界啊，他是要说这个道理，可是现在讲义把它搬到这个强辩的第一段此中来，此中，然后最后把它加上一句后翻言此中则皆即此中啊，好像他有他的道理存在，不过啊我们不能说这个讲义抄错，抄的没有错，这抄的用意有他一套啊，原来作者的用意也有他一套啊，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呀、古代的注解都有他的这个特殊的地方值得我们参考，这里就把这个讲义里面这一套简单说就是想要把这个龙潭吹灯发明德山，把这两句话把这个公案表示清楚，让各位如果只是看讲义看讲义看到这两句话，如果没有去看禅宗的这个语录 没有看龙潭重庆也折扇玄鉴的这个历史，不会知道这个实际情况啊。这个事情都已经到了唐朝之后啊，比较末段时间了。折扇玄鉴是经过唐武宗灭佛的那一段，唐武宗灭佛啊，就是折扇弘法的时候。那么唐武宗灭佛只有六年了，六年过了之后，玄宗又恢复啊。这个恢复佛教的这个宣传啊，又这个信佛了，所以玄宗以后就是义宗。这个折扇玄鉴全诗啊，就在唐义宗咸通六年入灭啊。这个时候啊，折扇已经是84岁。折扇的历史比较玄明，因为折扇座下参禅开悟的人很多啊，很了不起啊，所以在折扇棒之下开悟的人呢是不计其数的。折扇棒、林济、喝啊，禅宗两家这个不同的作风啊。折扇玄鉴禅师，凡是有人去亲近他，第一就是先给他一棒啊，这一棒能够吃得消的很不容易啊啊。现代人根本就不能棒，你想开悟嘛，那做大梦。到了折扇座下，如果不吃棒，别想开悟。折扇座下的开悟都是棒，这叫做有名的折扇棒啊。折扇玄鉴禅师他开导后人呢、啊、都是用棒啊。这个以戒法是没有办法完全配合的，戒法是不准打比丘，可是他专门棒啊。不过给他打过的都能开悟啊。这是阿难当代词中的词中，只把这个词中讲清楚啊。就这里词中后边不是词中，但是讲义里面说后凡是碰到词中都是于此解释。金言妙明啊，妙明就是指这个反文文字性的这个自信。所反文的自性叫做妙明，妙是不可思议，明是智慧光明啊。经言就是反文的时候啊，着力的功夫，下功夫。经言，经是专精，眼是眼膜，就是修行。专精在下啊，这个反文文自性的功夫啊，经言妙明啊。四大不知，这个时候正在用功啊，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这个身体的四大不会互相贬值，这个不会连贯了、啊、各有各的这个境界，不会连贯，就是不知。少显之间，少显就是少少过一段时间，就是下过功夫过了一段时间，身能出爱，突然之间身体对这个有妨碍的境界哈、啊，不会被它范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啊？你看这个有墙壁吗？这里有墙壁，他这个身能出爱的人呢、啊，将破塞运的人呢、啊，这个墙壁跟他没有关系，没有爱，他就可以直接过去，进进出出自由，啊，好像这个其他过道众生啊，看不到这个障碍物，人这个东西是障碍物，可是他到了塞运将破的人呢、啊，他看到这个障碍物跟水一样，跟风一样。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叫做身能出爱。此名精明留意前进，这个是专精修持的这个功夫光明啊，流露出来，意是多到可以满出来的那一种境界，好像水满出来。前进就是前面所有的外境啊，所有的外境他看都是这样，都是融通的，不会阻碍他啊。到了这种境界很特殊了，现在也不曾听过有人这种功夫啊。此但功用见得如是，站得如是啊。这只是时，就是词，这只是他用功精神啊，暂时得到这种的境界，暂时融通啊，不是永久性。非为圣证，这个不能看作圣人的境界，不要以为我是证到圣国，圣国是一证永证，一证永证，证到之后不会流失。而他这种境界是暂时显现，暂时显现不久啊，他会消失。所以不着圣心啊，名善境界， 你不做，我是真的圣境的这个心去解释，这是一种好的境界，就是能够使你啊增长这个道念啊。到了后来啊，只有进道就有帮助。若多圣洁，接受群邪。如果你把它看作我证到圣果了啊，认为是圣境啊，那就会遭到群邪，群是多很多的邪物啊，同时就会显现，很可怕啊。后边的文字啊，因为时间到就没有细说，等到讲第二再讲啊，下回。